C 三 ，Cindy C， 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给呀给呀给呀给呀。好，那我们看主要引用的经文是《箴言》30:15。蚂蟥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给呀。好，那蚂蟥是什么呢？蚂蟥是一种寄生虫，又称为水蛭，是一种吸水虫。它一旦吸附在人或动物的身上，就不会掉下来。要怎样？一直吸，一直吸，吸到它饱为止。因为蚂蟥前后有两个吸盘啊，用来吸血。所以这里说蚂蟥有两个女儿，是指的它的吸盘。给呀给呀给呀给呀，这个代表怎么样呢？代表描述的他不断地饥渴的贪得无厌的去吸血，而蚂蟥这种行径正是反映人性中这个贪欲的浮生。一个贪求无厌人，就是天天就是给呀给呀给呀给呀，给我给我给我，抓抓抓。好，那这个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愚昧的人永不满足。所有的愚昧的人都像蚂蟥一样的，生了双胞胎的女儿，而且不断在那里喊给呀给呀给呀，要别人给他，而不是他给别人。他永远没有满足的，就算是全世界给了他，他还是不会满足。那世上有四样东西是永不能满足的。好，经文听到了阴间，阴间没有满足的时候。阴间永远填不满，阴间代表是什么？代表干渴。阴间的火焰里受苦的人，巴不得能够有能够凉一凉舌头。今天人心的干渴是从哪里点起的火？是从阴间点起的火，所以阴间永远填不满。第二个谈到是十胎，一个女子无法生育被形容为十胎。就像拉杰那样的叫着说：“给我孩子，给我孩子！”因而使雅各不幸的陷入罪恶与愁苦之中。因为拉杰那一种要孩子的心切，导致呢雅各多妻，而多妻不是多福妻啊，多妻带来了他人生的灾难。好，第三个呢，进水不足的地，以色列尤其是南地有许多干旱之地。在太阳曝晒之下，犹如什么炉中烘熟的铁板一般啊！如果说有甘霖下来了，哎呀，这个整个呢就沿着旱谷呢，这个排如大海，依旧是进水不足的地。所以这种进水不足的地，怎么样浇灌呢，都没有办法得到饱足。来，最后一个就是火，火。当然是不会有知足的时候，想起那个森林大火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！它要燃烧到所有一切，你什么东西进去，它没有满足的时候。所以雅古自以为愚昧无知，神赐给他敏锐的观察力，将真正愚昧的人描述的淋漓尽致。所以这里呢，雅古尔做了智慧的提醒，提醒什么？提醒我们。贪心和不足是人性中的祸端，我们与人相处不可像蚂蟥一样将人的吸干自己得饱足，就是专门要吸人家的然后自己得饱足。这个就像这个啃老族一样，一些年轻人的工作不上班，就在家里躺在那里，这个啃老族这样人总是在抱怨，在要更多的东西，一天到晚就是给呀给呀给呀给呀，不知足不够，总是贪婪无度的。所以，因为我们都跟神祷告说：“神啊，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，祈求神挪出我一切的偶像，使我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满足。”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。所以，里面没有神的人，里面没有以神为乐为满足的人，他里面永远不能满足。全世界给他，他也不能满足。他总是在那要啊、给啊、抓啊、夺啊，结果呢，被捆绑。被捆绑，所以今天谈到你想要阴间十胎进水不足的地火，这些呢都是不能满足的，而人的心那种贪婪也就像如此。感谢赞美神嘛，那 我们心中有神，我们就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满足。西圣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三十章十五到三十三节。五十八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蚂蟥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、给呀。蚂蟥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、给呀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箴言三十章的十五到十六节、十八到二十节。十五节，蚂蟥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、给呀，有三样不足的，连不说够的，共有四样，就是阴间和石胎、进水不足的地，并火。十八节，我所测不透的奇面有三样，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，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男与女交合的道，淫妇的道也是如此。他吃了，把嘴一擦，就说我没有行恶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是箴言三十章十五到三十三节，主要教导雅古尔的言语箴言，共有五个主题教训。第一个教训是蚂蟥贪心永不知足，十五到十六节，蚂蟥常说给呀、给呀，阴间永不会说满座，石胎不断希望怀胎，进水不足的地的贪与火永远不会说已经够了。第二个教训是不孝知师秃鹰所示，十七节。第三个教训是奇妙之道甚难理解，十八到二十节。四种路过无痕的道与四样使地震动的事。第四个教训是智慧本源神之创造，二十四到三十一节。四样小动物甚聪明与四样威武不行庄严。第五个教训是不行愚昧，不激怒气，三十二到三十三节。怀了恶念，用手捂口与咬奶的，必有扭鼻出血。今天我们是否检视自己的生命，渴慕的是神或是世上的事呢？我们是否如世人所言，我心渴慕神，如鹿渴慕溪水？神啊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刘信之老师的短讲信息。雅古尔人生百态与万物的 奥秘与万物的奥秘。
杨姑儿在接下来的箴言当中，以巧妙的层层叠叠的这种文学的模式啊，来谈到所谓的人生百态。他用数字的方式，三样四样来形成七的数字啊，论述他看到的现象。这一连串的论述当中，他又拿这个动物的生态来显出上帝智慧的奥妙丰富，以及人自作聪明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乱象啊。比如说我们先看箴言30章10到14节，这里提到有一宗人啊，一宗人指的是一个世代的人，一个世代的人。这里的经文说，有一宗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，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，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，眼皮也是高举，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，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跟世间的穷乏人。有一宗人指的是一个世代，语法类似传道书所提到我见到日光底下，虚空啊虚空。而这四宗人分别是对父母不孝，自以为意，心高气傲，并且言语刻薄。这是他描述的社会乱象。在这之后啊，紧接着在30章15到31节，雅古尔他分别以一连串3+4的方式来阐释不同的主题。15到16节，他论贪婪，他说马黄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、啊、给呀、啊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，就是阴间和石胎，进水不足的地，并火。马黄是什么呢？马黄指的是水蛭，水蛭会吸人的血，怎么吸怎么吸，永远都不会满足。雅古尔以水蛭来暗喻贪婪，然后他在引述吞噬人阴间，吞噬人灵魂的阴间了，渴望怀孕却一直无法生养子女生命的子宫，以及进水不足的地方，还有绵延焚烧的野火，来形容人性当中的贪婪。接着在18到20节，他提到了他测不透的奥秘。在这个部分，他开始去谈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啊，其中包括老鹰在天空飞行的航道，蛇在磐石上爬行的地道，船在海中航行的水道，以及男女交欢的人道。雅古尔在这里指出，他对存在于动物界以及人身上的自然律，他是不解的。而另外一个同样让他不解的是淫妇的道。比起这个自然律当中的天然性，雅古尔以淫妇偷吃，把嘴一抹就说我没有干坏事，来讽刺这个淫妇虚谎的淫道，令人诧异哈，而且是令人难解。其实他这个比喻是一个讽刺法啊。这一段论述让我们其实看到一个对比啊，上帝放在动物以及他们身上的这个自然律，虽然是令人难解，但是恶人诡诈欺谎的作为同样也令人难解。创造令人难以理解，那是因为上帝的崇高，但是邪恶令人难以理解，那是因为人心的复杂。在自然律当中带出的是次序，但是在人复杂当中带出来的往往是伤害跟混乱。
好，刘心志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呢，借着这个空中的道、海中的道、蛇在地上的道以及人道，再讲上淫妇的道，让我们知道神的创造它是有次序的，而且他用他的这个能力万能来托住这个万有，是在这个自然规律底下的。但是恶人他是违反这些自然律的，他是违反自然律的，他没有人道、哦、所有的神所创造的这些道他都是背叛的。 这也就是带下人性为什么是个罪人。自从撒旦犯罪之后，那个蛇毒进入到人里面，他就要破坏上帝所定规的这些自然律。好，接着那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我们看到的是蚂蟥贪心永不知足。蚂蟥贪心永不知足。好，蚂蟥常说给啊给啊，十五节，蚂蟥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啊给啊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，共有四样。蚂蟥是指水蛭、吸血鬼，两个女儿指的他两个吸盘。作者借着蚂蟥警告了人永不知足的贪婪。第二个四样永不知足的，十六节，就是阴间和石胎、进水不足的地、病火。四样的不知足可分为两对比，第一个生与死，阴间与石胎；二生长与毁灭，进水不足的地跟火。雅各用这两个比喻向我们强调，贪心只会带来一场属灵生命的浩劫。贪心等同拜偶像，延伸诸多的罪恶。保罗说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好，第二个教训呢，谈到不孝之师秃鹰所噬，不孝之师秃鹰所噬。好，所谈到的这个十七节谈到的，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鹰雏所吃。旧约时代悖逆父母的子女要送到长老面前定罪，抛下山谷，然后被人用石头打死，眼睛为雀鸟啄出，尸体被鹰雏所吃。好，第三个教训是奇妙之道甚难理解。奇妙之道甚难理解。第一个是四种路过无痕的道，十八到二十节，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，连我所不知道共有四样，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男女交合的道。淫妇的道也是这样，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。因在空中这个长距离的飞翔，他不会迷失方向，使人不可思议。蛇灵巧的在山羊中活动，出没无常，无法探测他的踪迹。海洋生物的航行方法令人感到惊叹，异性的相吸，生命的孕育和成长之奥妙，使人无法测透。犯奸淫者习以为常，就如吃饭一样，也是令人难以理解。接着是谈到四样使地震动的事，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十样，就是仆人作王、鱼丸人吃饱、丑恶的女子出嫁、婢女接续祖母。这四种的态度是嚣张，连地都承受不起，是指社会上的人承受不起，无法接受的事。仆人作王，傲慢自大；鱼王兴旺，得意洋洋；丑女出教，骄傲自大；与婢女接续祖母，身卑。好，下一个主题继续来谈智慧本源，神之创造。智慧本源，神之创造。好，首先谈到了四样小动物却是聪明，二十四到二十八节，地上有四样小动物却甚聪明，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；沙帆是软弱之类，却在磐石中造访；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，手工用爪抓墙，却住在王宫。蚂蚁是无力之辈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有远魔；沙帆是软弱之类，却在磐石中造安全栖身之所，明哲保身。蝗虫没有明显的领袖，却像训练有素的军队那样的步调一致。守宫指的是壁虎，用爪坐在墙上，住在王宫，善于自保，不受侵害。接着谈到了四样威武，不行庄严，二十九到三十一节，不行庄严的有三样，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，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猛烈， 无所躲避。猎狗是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，狮子是百兽之王，极其凶猛，从不畏惧，所向无敌。猎狗极其机警，任何野兽一闻便知。羊群的领袖，小羊的保护者，以及无人能敌的率军君王，一马当先，百战百胜。好，最后一个主题谈到的是不行愚昧，不激怒气。不行愚昧，不激怒气。首先谈到了怀了恶念，用手污口。32节，你若行愚顽，自高自傲，或是怀了恶念，就当用手污口。人若行事愚昧，把自己抬高至神以上，甚至至这个心存恶念，那么他就立刻应该停止恶念和愚行。第二个是咬奶必有扭鼻出血，33节，咬牛奶必成为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样的激动怒气必起争端。以咬牛奶和扭鼻子的结果比喻争端起是不是说没有原因的，劝人不要惹动别人怒气。保罗说，人生是一台气，我们若是能够明白这当中的道理，就可以知道如何处卑贱，如何处丰富。人生如一台戏，并非指人生儿戏和渺茫。保罗指的是神是我们人生这台戏的编剧和导演。今天我们是否检讨自己的生命，渴慕的是神或世上的事物呢？我们是否如世人所言，我心渴慕神，如露渴慕溪水？神啊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。好，从今天的整个箴言的教训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满足？为什么我们不能跟大卫一样的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在那里说我心渴慕你，如露渴慕溪水？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心渴慕你，因为我们里面有所爱，里面有所爱，有所贪婪，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我们心中有我们的偶像。愿今天的箴言的真理释放我们得以自由，不要再像蚂蟥有两个一样常说给呀给呀。圣灵求你光照我心，此时此刻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灵。圣灵，祈求此时此刻，你借着今天箴言的教训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心，来触碰我们每一个人灵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有什么贪恋，有什么不满，这些东西捆绑着我，让我们不能更多的渴慕神，不能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满。就如蚂蟥有两个女儿，里面常说给呀、啊、给呀、啊、给呀、啊，里面说给呀、啊、给呀、啊，两只手就是抓啊抓啊抓，就如同雅各一样，一出生就以抓夺来出生，抓着哥哥的脚后跟，脚后跟来一声抓，一声抓。今天我们里面那种贪婪，就是我们里面有无形的偶像。愿今天的箴言教训挪除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击碎我们里面的骄傲，让我们不再以世上的一切做满，阴间时胎进水不足的地步，这些贪婪就如这些一样，永远不能得着满足。当我们里面那个贪欲的火点燃的时候，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，祈求此时此刻你向那举手敬拜的人释放他们，给他们光照，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圣灵来释放我们，来释放我们得以完全的自由，让我 我们把神装在我们里面，当我们把神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喜乐，我们就有满足，我们就有富足，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我们这群愚昧的人常常抓着世界的东西不放，当我们双手抓着世界的东西，我们就没有手来抓住神。今天我们说，我们要像保罗一样，把这些粪土全部都丢掉，而让我们双手单单的只抓住主你自己。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。你所说的道，空中的道，地上的道，海中的道，人的道，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。我们降卑我们自己，让我们更多的从自然界当中更多的认识神，让我们天天能够举起我们双手来赞美歌颂我们神的伟大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也常常像蚂蟥的两个女儿，天天在那里给呀给呀给呀给呀给呀给呀，抓啊抓啊抓啊抓，到最后你抓到了什么呢？抓到了全部都是粪土，把你的粪土全部的丢掉，你才有双手来抓住神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